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上午有这段时间继续借着罗马书上经文的话，我们有一些交通和分享。我们愿你的保守和赐福，你的圣灵开启和帮助，使我们在你的话语中被你来得着。听我们的祷告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上次读的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今天再从第三节开始，我们先读到二十一节。我先来读。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
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退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好，继续。
圣徒缺乏
药
方，就要多一点祷告，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不要祝福不可受，提起这个人要同乐，提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祷要不就非回的人，不要以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化恶，不能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是要借力与众人合作。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好，那我们上次讲到第十二章开始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从主所领受的真正的有被救赎回来的人，那么他口里承认基督是他的主心里信神将他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个所以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就要委身于他，他复活我们跟他同活，我们就要与他联合。所以这边呢，这两个观念就是我们讲的信所以一个人当他说我信耶稣的时候要记得那不是知识上的信，也不是经验上的信因为世人也有一些的信是知识上的信，也经验上的信所以像有一些宗教他们很看重经验上的信他们觉得他们经历了一些神迹奇事他们来信，那有一些宗教看重知识上的信，看重人修行上的信那么这些都不是我们讲的信我们讲的信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信，所以这种信呢是要我们委身于他的信，就是让基督做我们的主，我们要是他的仆人是属他的，那么合一的信，所以基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所以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也在他的里面，这是我们讲的信所以这两个这两样特质在我们十二章开始的基督徒的生命中要显露出来。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是委身的信，委身的信，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么活出神的旨意，这是合一的信， 跟基督合而为一，让基督不断的那一个新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那么这个委身跟合一呢，接下来要告诉我们的，它不是只有在个人的身上，不是在个人的身上，而是在一个身体上，在基督里的，整个是在基督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基督的这一个身体，我们都是他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所以这个是我们可要知道，这个是委身于这个基督，联合于基督，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他身上的一个肢体，一个肢体。那么每一个肢体，那当然他的恩赐不同，功用不同，职分不同。那么呢，每一个肢体都有神分给个人，在这个肢体或者的恩赐上的应用，这个信心是不同的。所以我上次跟你们讲，这里的信心不是讲得救的那个信心，因为这个信心没有定冠词，这是一个讲到那么在基督里的那一个神运作我们的信心，恩赐使用的信心。所以每个人不一样，所以你要按照你的恩赐来说，恩赐来说。所以你上帝给你什么样的恩赐，你就照着那个恩赐做。但要紧的是什么？要紧的就照着你领受的来说，照着你领受的来做，因为这是上帝给的恩，上帝给的能力，所以我们就照着上帝给的来做。那这当中呢我们都要在当中谨慎谨慎。所以说预言就是把上帝的话讲解先讲出来的。预言是做先知讲道，讲在前头的，讲在前头的。那么做教导就是在把整个神的话做一个正确广泛的一般性的解释的教导的。那预言不是预言是特殊性的，特殊性的。比如说我们在教会讲道，那我们就要看羊现在需要的是什么，那我们就要根据他们需要讲。所以我们不是所有的大范围讲，知道吧？我们会讲一个特别的，这时候特别需要的是什么，所以这个是先知讲道。那如果你在主日学上这个上课的时候，我们就是教导，像你们现在我主要是教导，因为把一段经文的各个面向都跟你们讲那如果是先知讲道，会比较尊重他要强调什么，要强调什么。那执事呢，就是做教会圣工的，那你也是一样，因为是做教会的圣工，那你就要专心照着神给的来做那么劝化就是你做一个激励人的你就激励人，有些人会激励人，有些人是施舍的，就你把东西分派给有需要的人，你就当诚实，就尽心意很诚实的做。治理的就要殷勤，那么我上次讲比较特别的是怜悯人的就要甘心我们人都需要怜悯人那怜悯人呢很容易不甘心因为你怜悯了一次两次三次还需要继续怜悯，我们就怎样，我们情绪就上来了情绪就会上来，就觉得说我已经对你那么好我已经怎样怎样。所以我们人是很有就是会受不了但要记得就要甘心。好，那今天我们继续从第九节来讲，第九节开始讲基督徒的最主要的人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的一般原则一般的原则。第一个讲爱，你要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这里讲到爱我们对人的爱要真真实实的爱，但是呢爱要分辨善跟恶 爱要分辨善跟恶，所以我们不能只说爱，不能只讲爱，我们也要分别善跟恶。那么呢，这里不是讲人，是讲事，要分清楚。所以我们爱人，但是要分别这个事情的善跟恶要分别。你可以爱一个人，但他所做的错我们不能够怎样认同，不能认同，不能因为说我爱这个人，所以他所做的错的事情我就觉得没有关系，这不行的。爱人是一定要爱的，但是呢我们善恶要分别，要分别。那么要让人知道我们爱人，但我们对善恶是有别的，善我们就亲近，恶我们就要拒绝，要保持距离。那这个是一个提醒，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只讲爱人都不管是非，这样没有实质的帮助，因为 对人没有实质的帮助。所以我们一方面爱人，一方面希望人能够从堕落罪恶那些败坏当中能够离开。第二，还
圣经上讲的很严格，他说不可以跟罪人同桌吃饭，
对，
这很困难。就我们刚刚讲的嘛，你爱他，但你不认同他的行为，但是你还不能跟他同桌吃饭。
对，
这要怎么读这句话？
好，这里哈。这里讲到的不能跟他同桌吃饭的人有条件的，他是写若有称为弟兄的，所以条件是这个。如果一个人跟人家一直讲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但是他行淫乱，他拜偶像，等等这些很明确的很不好的行为，你不要跟他吃饭，知道吗？不要，意思就不要跟他交往，不要跟他交往。吃饭，一起吃饭就是交往的意思，一起不要跟他，不要跟这种交往。
可是我们又说要在主里规劝他，可是你要跟主里规劝他说，你就是必须要跟他交往才能规劝。如果你跟他交往就不能规劝，然后可是问题是你要挽回弟兄，然后你还是要跟他在一起啊，所以这就好像在一个循环。
他只是一个表达说，你不要跟这样的人，不要跟这样的人哈，让他一直觉得他没事。重点在这里，就是说你一定要让他知道他这样做是错的，一定要，而且要让人家知道说我们基督徒知道这样做是错的，我们要一直做这个区别。这我们接下来讲哥林多前书，我就会跟大家讲。就会跟大家讲，所以这个他强调的是，如果有一个人自称是弟兄然后呢他不敢来教会了，还陷在罪中，那不一样，知道吗？一个是自称是弟兄，还大辣辣的很公开的来聚会，还继续的做那些不好的事无所谓，那不行，那教会要把这样的人怎样赶出去。
我遇到一个 case， 就是我以前的教会有一个有对夫妇，他们那个夫妻关系有问题这样子，然后那先生就在外面找买，然后结果我们有两对比较资深的弟兄夫妇，就比较资深的属灵，就是教会的夫妇，就两人就采取的是不一样的态度，一个是说他不能再进教会，因为他没有从那个罪中出来，一个就是。一个就是采纳态度，就是说要一直规劝他，他如果来进到教会就要接纳他。结果两对夫妇就在这方面就意见很不同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我不知道说，那时候我就觉得有一对是这样，有一对是那样，他们都是在主里头很久的那个弟兄姊妹这样子。
基本上我们还是从圣经的话走。是从圣经的话走，所以我跟你们讲，圣经里面讲到对付一个犯罪的弟兄，第一个私下规劝他，第二个找人再规劝他，都不行，那教会的 牧羊者牧者就要 出面或带领人就要出面、哦、那如果不行那就要处理，所以他是不是一次就把他拒绝在外，我们是会给他悔改的机会、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他说他认罪悔改了，那我们真的要接纳，
就算他如果口里说就要接纳，对不对？心里我们没办法，
如果他心里我们没有办法，心里我们不能够去说嗯，我看你这个认罪还不够、啊、这个我们不做这个事、啊、因为一个人认罪是向神、啊、他要向神负责、啊啊、但是如果他说他认罪悔改了，你接纳他了，而他还是一样没改，我们就要告诉他你这样子是不行，因为你等于是骗了神也骗了我们，我说这样我们不行，你还是要改，所以我们还是要采取这个做法，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人没有决定权。好，所以这是第一样爱，那么一定要分别是非、哦、分别是非。第二个，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第二个告诉我们啊，我们在爱主里的相爱呢啊，要像啊真正的啊弟兄一样。这个亲热指弟兄的爱啊，就是指跟亲的弟兄姐妹一样，亲的弟兄姐妹。那古代的时候啊，亲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非常紧密的，所以这里就讲说，我们爱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像爱真正是自己家里的弟兄姐妹一样。哦、那么对人呢，一方面要爱，一方面要把尊荣让给人。哦、所以第后半节是你要把尊荣让给人。哦、你对一个人啊，彼此推让，就是把尊荣给对方，给对方。所以要让弟兄姐妹感受到被爱被尊荣，被爱被尊荣，所以这个是一个啊要思想的，让对方感受到被爱，那也要让对方感受到被尊荣，啊这两个面啊不能够缺掉一个，你只有爱他，可是呢啊让他得不到尊荣，那如果你只有给他尊荣没有给他爱，这也不行，所以这是很大家可以思考的啊。比如说尊荣的意思呢，就跟孝敬父母你要尊荣他一样，那我们尊荣父母，我们爱父母啊，我们一般的传统是爱父母就要孝顺父母，就要顺父母，对不对？顺父母不一定尊荣父母啊，因为如果父母所做的决定，父母的思想等等是不正确的，那如果我们要尊荣他，我们不能顺他，是不是？我们爱他，我们要尊荣他，但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是该顺，什么是要能够站住立场，或者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我们的父母。所以呢，爱跟尊荣我们要把它放在一起看，放在一起看。同样的用在跟啊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哦、那我们如果说处处都用爱做出发点啊，去对他好，那是很好，对不对？可是他、啊、会觉得变成一种约束，知道吧？因为我们人很容易越界、哦、超过对方的界限，所以但是你把他尊荣的时候，你就归让他可以怎样被抬高，所以爱跟尊荣啊，我们要把它摆在一块做思想，一块做思想。比如说啊，你跟一个弟兄姐妹两个人就负责打扫，对不对？你说哎呀，我很爱这个弟兄姐妹，我很勤快，所以呢啊，我就很努力的把95%都做完了，然后只剩5%给他做啊。可能有些人会很感激你，好，可能有些人会怎样？会觉得他怎样？
你被瞧不起他，觉得他不会
做。你有人就会这样想，对不对？觉得好像说，你是不是看我做的不够好？所以人有各式各样的思想，对不对？那为什么用兄弟姐妹？因为兄弟姐妹就为这个事情争执，就会，因为你虽然爱兄弟姐妹，那你要让他被尊荣，被照顾也要被尊荣，这蛮有意思的一个观念，因为大家是同一辈的。所以这是我们放在心里面去想圣经告诉我们的。殷勤不可懒惰，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这里告诉我们殷勤在事工上，在工作上，在生命的操练上，我们都要殷勤。殷勤呢本身就是有的，有的再加上，有的再加上，就是你有了这个再加上，有了这个再加上，所以不可懒惰。那懒惰呢？懒惰是罪人的特质，知道吧？罪人的第一个特质就是恐惧的心，第二个是懒惰，懒惰，人很特别，人就是会懒惰。这是离开神的以后的一个特别的现象，所以人就会懒惰。如果人没有懒惰的意念，没有懒惰的心，那就很好了。就是你做很多事情都觉得就没有去试，就没有想要怎样找一些这个就想要怎样懒散一下都不行。所以殷勤不可懒惰，总是要有的再加上。但是呢，有的再加上还要一个很要紧的心事，要有一个火热的心，抓住机会侍奉，抓住。所以一方面你殷勤，一方面你要抓住机会，一方面殷勤，一方面抓住机会，抓住机会。所以这里强调的是我们要抓住机会来服侍，要殷勤，要抓住机会。再来，指望中要喜乐，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们会碰到生命中不同的情境，不同的情境。有一种情境我们是觉得很有盼望，这个叫指望中。在盼望中我们就要怎样用喜乐的心，要有一个喜乐的心，就是什么，就不要过度忧虑，不要过度忧虑。比如说有些人呢他已经被一个公司录取了，大家都跟他恭喜，对不对？然后他就开始担心了，这公司会不会我还没去报到就倒了，然后呢这公司会不会等一下我去做不到多久又不见了。就是说 你在有指望中你就要怎样喜乐不要过度忧心，不要想我是不是高兴得太早那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我不能太高兴，等下上帝说你这么太高兴我就管教你一下，上帝没那么坏，知道吗你指望中你就怎样就喜乐，不要过度的担心。那我们环境中也有患难的时候，有艰难的时候，艰难的时候我们就忍耐，忍耐，不要沮丧，要忍耐，但不要沮丧，不要忧愁，不要忧愁。所以忍耐，我们基督徒讲忍耐呢，是有盼望的忍耐，有神会帮助我的忍耐。所以不要沮丧，不要过度的忧愁，所以祷告要恒切。如果我们跟上帝求的，那我们也觉得这样求是美善的，那就要恒切，就要恒切。比如说你为一个人信主祷告，那你就要恒切祷告，因为这是美善的，对不对？这是一个美善的你为一个人的生命祷告，这是一个美善的事，那我们就要怎样恒切 哦、那你觉得啊，实在是有需要的，你也要恒切祷告，哦、恒切祷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的是，生命中有不同的情境会临到我们，当这些不同的情境临到我们呢，啊，我们就在当中呢，啊，不要偏离啊、哦、那个太超，就是说太偏掉那个啊情境当中我们应当持守的。所以你有盼望你就喜乐，那就喜乐就可以啊、哦、你有环境中有艰难，那你就忍耐就可以啊、哦、不要沮丧，不要忧愁啊、哦、那么你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美善的事，你就跟上帝祷告啊、哦、虽然啊不知道要等多久，对不对，但是你就跟上帝祷告啊、哦、那我们人呢就会觉得祷告这么久了怎么还没成就，对不对，那我们就会怎样，就会低潮，我们就会开始焦虑，我们就开始不安、哦、我们就会开始觉得自己没信心。其实这些都不要去想它，因为你跟神祷告的就是跟神祷告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跟神祷告，我们就要相信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呢他不会忘记，他不会忘记。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指望中要喜乐，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好，十三节，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昧的款待。这里是讲到说我们看到人有需要的时候啊，我们就要能够帮助他们啊，特别是弟兄姐妹有需要，我们要帮助他们。那么呢啊，客要一昧的款待呢，就是说啊，我们就是一个接待他们的心啊，接待他们的心，就存一个接待的心去接待，存一个接待的心，很单纯接待的心去接待啊，去接待，这样就可以啊，不用想说我这样接待呢啊会不会不够，我这样接待会不会太差，我这样接待啊会不会这样，就是你不要过度去想、哦、其实这边都是告诉我们，我们就存一个很单纯的帮补人的心，那么就去帮补帮助就好。所以你能帮多少你就怎样帮多少啊，当你帮的超过你能帮的，别人也会不好意思，对不对，要了解。所以我们就因为我这就是我们能帮的，我们就这样做、哦、所以我们会尽量帮助弟兄姐妹，但我们也不过度、哦、那这当中呢啊，我们就放心的。其实这边讲的都是什么啊，从第九节来讲都是一个信心的功课，知道吧，信心的功课。所以你爱人啊，不可虚假，那么善是非要分，你要有信心，要不然呢就会刚才提的，我这样子是不是不爱他，我这样子是不是没有帮助到他，对不对、哦、那么这些都是信心的功课。你爱弟兄姐妹，你也把尊荣让给他，还是信心的功课、哦、我们做这些事都是信心的功课，都是在熬练操练我们的信心、哦、所以你看十四节，逼迫你们的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这是信心的功课，知道吧、哦、要不然就不合理嘛，对不对，逼迫你的，我们人觉得说你逼迫我，我对你很公正就已经怎样很不错了，我没有报复就不错了，对不对，不是，我们有一个信心、哦、有一个信心，我为人祝福，为人祝福。所以这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在啊、信心、哦、这是信心的功课、哦、就是饶恕也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哦、你饶恕人，那你为什么饶恕人、哦、那有些弟兄姐妹会讲，我饶恕他，他下次还是这样啊，有什么用，所以就是信心、啊哦、你相不相信上帝的话，说你饶恕人就好，那你就信了上帝的话。所以我们读一段啊，因为后面会继续用，所以我先跟大家读一段 以前读过的路加福音第六章的经文27节到38节，我们复习一下这一段主耶稣的教训。路加福音第六章，它是从20节开始，一直讲到49节，这个我们称它平原宝训，因为我们有个登山宝训嘛，对不对？登山宝训是马太福音，是不是？讲八福开始，那这一段是平原宝训，因为呢，这是第17节，耶稣跟他们下的山，站在一块平地上，那大家都要听他讲道，那么耶稣医治人之后，然后他就跟门徒讲道，所以这是平原的宝训。宝训呢，一开始我们复习一下以前讲过，第一段是讲有福的人，第二段24到26节讲有祸的人。有福跟有祸，这是两种人，对不对？那么有福的人，一个是有祸的人，有祸的人，不蒙福的人。好，那么我们都希望成为有福的人，是不是？那我们怎么样成为有福的人？27节开始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成为有福的人？27节，我们把这一段读到38节就好，因为我们复习一下，所以刚才读到，好，那我们继续读这一段。
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带好他，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去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出收回。你们当要爱仇敌，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是大的，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不要定人的罪，就不会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地放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气量，量气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气量给你们。
那我们就看这一段就好。所以你看这一段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只要祝福不要咒诅，那么这讲什么？这里讲到第27节说，你们这听到的人，所以主耶稣讲主的教训是什么？主的教训就是仇敌爱他，恨你的对他好，咒诅你的为他祝福，凌辱你的为他祷告。当然你读了这些以后不容易，那基本上很难做到，对不对？好，然后后面的越往下读越做不到，知道吗？有人打你这边，那边的脸也给他，外衣被拿的里衣也给他，求的就给他，夺去的不要再要回来。那主耶稣讲的话不是你做得到，也不是我做得到，知道吧？了解吗？所以我们在听一种道，他对我们的他的要求是这样，所以耶稣讲的道不是律法一般的那个律法，知道吗？也比律法要怎样，这个太高了，知道吗？境界太高了。那么最后讲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好，这个就是主讲。那这里讲的是什么？这里讲的是啊，我们希望别人啊，仇敌你爱他啊，恨你的对他好等等，这些讲的是什么？我们对人要换一种心去看待人，知道吧？什么样的心啊？后面就讲了，你们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些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慈悲就是怜悯的心，怜悯的心。基督徒应当像父怜悯人一样怜悯人。所以耶稣在这边后面会讲到怜悯的心，先讲的我们要做这些，因为我们如果做错了，我们也希望人善待我们。但是三十二节耶稣就补上了，如果我们只爱那个爱我们的人，那罪人也是这样啊。如果我们善待那善待我们的人，罪人也是这样啊。我们借了还指望拿回来，罪人也是这样啊。要表示什么？罪人就是指没有信的人，对不对？没有救恩的人。所以表示说，我们在讲到我们听得到，听得到是什么？听得到，我们所听得到是要我们超越过这些，对不对？哦，超越过这些。所以三十五节保罗用的爱仇敌，善待他们，借给人，不常忘，不指望偿还。这种你读到这里就发现，这些都不是我们平常做得到的事，哦，平常做得到的事，哦，然后呢，这样我们才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些忘恩跟作恶。其实我们都是忘恩跟什么作恶的，对不对？所以不要忘了啊，一千万银子跟十两银子，记得吧？我们对上帝的亏欠是一千万，对不对？人对我们的亏欠是多少？十。那上帝赦免我们，我们也要怎样饶恕的？所以他的根源是什么？我们真正要这样，是因为我们是蒙大怜悯的人，所以我们要怜悯的。我们是蒙大怜悯的人，我们要怜悯的。好，那怎么做？三十七节告诉我，三十七节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一个怜悯的心。如果我们要能够为人祷告，为人祝福，能够真的怜悯人，不要做外表哦。如果做外表，你就不敢借钱，知道吗？做外表，你说哦不行，到时候我借他，我还不能指望要回来，那我干脆怎样，不给他好了，对不对？哦，所以不是外表，他是讲三十七节讲几个，第一个不要论断，不要定罪。哦，论断跟定罪都是指负面性的话，就是说我们不要存着一个不好的心意，因为论断跟定罪这里是讲负面性的话，知道吧？就是说我们存一个负面性的意念去看别人，我们不要这样做，了解吗？如果你要对人怜悯，你要克服那个负面性的意念，要不然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怜悯的，没有办法真正怜悯的。你看到有一个人啊，实在很坏的人，那我们如果存了一个批评啊，没有善意的心，我们没有办法怜悯他。我不是说他做的事情是对跟错，知道吗？这跟做的事不是在讲事，在讲人，只讲人。因为定罪是上帝的事，我们不要站那个位置。那么呢，我们要怎样？要饶恕。所以论断定罪就不是我们要走的路，饶恕才是我们要走的路。所以这里在讲什么？在讲饶恕，听到的人要饶恕。所以整段话就是饶恕。如果你人家借你的不还，你当然就不饶恕他，是不是？有人抢你的外衣，你当然就不饶恕他。有人逼你打你的右边的脸，你当然不饶恕他，对不对？
假如他不认为他有错了呢？ 们饶恕他。
他不认他，有时候是他的事，不是我的事，知道吗？
那我们要饶恕他，假如不知道呢，他也没有接受。
所以，饶恕是这样子。你我们打从心里饶恕他，是我们得自由。啊、哦，那他什么时候醒悟过来？交给神。
所以没有对话，就是心里饶恕他。
没有，我们可以，我们如果有智慧的，有机会，记得我讲了，有智慧，有机会可以说。有机会哦，机会没有大不要说。
因为可能他就是不知道那样有错，所以他就
对，但要等机会，然后让我们有智慧。
如果有机会有智慧又就说了，但他还是说，我本来就是这样啊，他不觉得好听。
没有他，所以我们表达的方式，我们表达的方式是什么？如果你的表达是你不可以这样做，他就跟你说我就是这样，我不觉得有错。那不就没用了？我们表达不是，因为我觉得你有错，我是定罪、论断，知道吧？我要表达的是什么？
怜悯吗？
不是，你要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这样做，我怎样？不是你怎样，知道吗？好，
昨他可能认为他本位主义，我就是要这样，他不考虑别人。
没有关系啊，我让他知道我受伤了。重点在让他知道我受伤了。好，如果是家人的关系，我们是告诉他说，昨天那个情境，你讲的这一句话，我受伤。
那觉得你玻璃心啊，他觉得我真的没怎样啊，我这句话
对，
做他这样，
我觉得我是爱你啊，我爱你，所以我说这个。
好，那没关系。当他这样讲，那你就告诉他，我希望你下次怎么做，了解吗？
他如果再回你说啊，你想太多了啦，对啊。
好，那你就告诉他，那你如果不让我想太多，你下次能不能这样做？
我是觉得价值观的不同啊，这个是
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对方，了解吗？我们只能告诉对方我怎么了，好，就你做的这些我怎么了，好，然后如果你愿意我有一个期待，那你不愿意我也不能勉强你，我们让他知道这个。
那若无表达，然后光是祷告，是不是也会有可能
也有可能，但是就等上帝的恩。好，但是我所以刚才讲要有智慧，也要有什么机会，对不对？好，那有些话你可能不太知道说人家是习惯这样表达，对不对？但是你告诉他的，他告诉你说啊，那如我们希望的是说对方说，哎呀，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些话常常惯用是这样。那会让你觉得不舒服，那事情就解决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表达，记得先讲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实，再讲我们的感受。好，就讲我，不讲你哦。好，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你告诉你吃了一碗面，你说啊，这个面不好吃，那人说不会啊，很好吃啊，对不对？所以你要表达说，这碗面是我觉得不好吃啊，对不对？那你觉得好吃啊，所以我不能改变你，但我会告诉你我，好，知道吧？然后你会，如果是他是煮面的，你会告诉他，我希望下次煮面的时候，我喜欢吃比较硬一点，或者喜欢怎样怎样。所以这个是一个表达，别人接不接受，但我至少怎样表达，这是一般的情况。那受伤的情境也是，我们一般是讲我们的事实，知道吧？我们的事实，你说了什么话，你做了什么动作等等，我的感受是什么。那对方如果觉得不好意思，我们就化解，对不对？如果对方不认为这样，那我们就说出我们的期待。 看他可不可以，但他不能，我们继续怎样，继续祷告，因为他知道了不想改啊，对不对？但不要记得我们就是老鼠，知道吗？如果你发现这个实在是很受不了了，你还是要饶恕。为什么？饶恕是交给神，知道吗？
如果我们说我们饶恕了，可是因为觉得这个人不好相处，所以我们尽量少跟他相处，这样也应该算饶恕了。我没有恨他，我只是觉得之后尽量少看到你。
啊，饶恕以后，因为他这里讲要待他好，为他祝福，为他祷告，知道吗？我们就为他祝福，为他祷告。为什么？因为那三十八节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做大？因为我们只是一个量器，知道吗？量器就装东西的。好，上帝说你饶恕他，你说上帝我实在做不到。上帝说你有多少你就怎样做多少，你就说你看我这个碗呢只能装这么一点给他，
可是对方他认为自己不需要受饶恕，被饶恕
那没关系，
他的事情
这不是他重点，饶恕是我得释放，知道吗？我只能给你这么多，但是不要怕，你只要愿意上帝就给你，而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里，知道吗？所以这些话不是一个律法套在你的头上，知道吗？不是一个律法绑住你的心，不是，这些是讲恩典。上帝要我们能够成为装这样子恩典的人。
你说刚刚那个罗马书说爱人不可虚假，那个跟这里他说，这里就说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他说善要善要恶要亲近，善要亲近，恶要厌恶，那恶又要厌恶，然后又要恩待作恶，
那是事情跟人，
事情跟人不一样。
对，就是事情，
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他做了一件恶事，那
我们
没办法爱他，
我们拒绝那个恶事。
对，但我们因为爱人不可虚假，实在爱就他就做那个事就爱不下去啊，
那就为他祷告。
所以你可以不要爱他，
也不是，因为我们一般人在讲爱的时候，好，讲爱的时候比较偏重喜欢。我现在没有跟你讲喜欢，我讲怜悯。真正的爱，父的爱是怜悯，知道吗？怜悯。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不接触他们，对他们是一种怜悯，因为有的人心思比较细。那我们心思比较粗，所以有时候你做一些事你没有觉得怎样，但是他已经很受伤了嘛。可是你不要靠近他，这样他就不会被你伤害到，因为他常常被伤害啊。那你万一不想伤害，你也没故意，但是你就伤害他，所以你就离他远一点。
所以我们前面有讲啊、哦、那个亲近啊，也要给尊荣，也要给尊荣。
我同意，我加一。我觉得有的姐妹就是心思很细，同样的一件事情，有人看，比如说讲一句话，你看到的有人看到是积极，可是有人看到的听到的他就是消极。
对
对，那我们是为这个看到消极的人，希望他能够比如说被上帝，比如说在某部分被光照吗？还是什么吗？有时候觉得真的要有智慧，好难。
对，所以怜悯嘛，我们不知道就没办法，对不对？我们知道就知道哦，原来我们需要怜悯这样的人。
我刚才是回答说爱人不可虚假，这句就是他做的事情，我们是厌恶，恶要厌恶。
对。
那比如说那时候陈金星，他就是
他做的事都通错，
对，都是恶嘛。
对。
那可是那时候就是有牧师去跟他传福音，然后后来听说他信主了。那可是这个牧师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是看这个人，不看他做的那些恶事，是这样吗？
也不是。我们怜悯人，怜悯人是因为上帝怜悯他。那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希望的是一个大罪，一个罪人，能够能够体会上帝真的怜悯他。因为一个没有被上帝怜悯的人，不会怜悯人，只知道自己做错了。 所以我们的期待是他有一个基督的新的生命，而不是改善他现在的旧生命。世上的人在想的是，你去接触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根本就十恶不赦嘛，对不对？你改善他的生命没有用，因为他已经做了太多的什么恶事了。所以我们不是去改善他，我们是希望他有一个新的生命。
应该就是因为我看韩剧也都常常有句台词，他是说要爱这个人，而不是爱他后面这个做的恶事坏事。那我就想说这怎么有办法分开，因为这个恶事就自然出来了。
所以我讲我通常希望我们讲的是一个怜悯的心，总存一个怜悯人的心，因为我们也是被怜悯的，总存一个怜悯的心。所以主在那边讲的是，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就提醒我们有一个怜悯的心。
所以当我们有怜悯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爱人虚假。
我们就怜悯人，怜悯的时候比较有机会看到，比较有机会体会到怎么样真实的可以去为人祷告。你要为人祷告，你所求的说不定只是自己期望的，对不对？你说啊，为家里人祷告，为什么？因为他实在太差，如果他信耶稣多好，对不对？其实是我他信耶稣就不会麻烦我，好，对不对？所以不是，但是我们真的怜悯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为他祷告。所以逼迫你们的，再回到罗马说，我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啊，老板逼迫你，你只能祝福他，知道吗？所以那个有权力的人逼迫你，你只能为他祝福，因为你咒诅他，他越来越坏，那你不是怎样？只是想一想就知道，我们总希望他一个人，重点就让一个人他觉得他是需要被怜悯。其实世上的人都需要被怜悯，都要被怜悯，因为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都有不足，我们都有缺乏。然后十五节讲，以喜乐的人要同乐，以哀哭的人要同哭，这就是现在很流行的同理心嘛，对不对？啊，同理心不是同情心，哈、哦，不是一样。同情心是啊，我们对人发出一个啊一个怜悯的心思，啊、哦，但是呢，啊，同情一个人在苦难中的遭遇，同理心是同理他的啊感受。这、哦、我们是同理心比较难，因为他有感受，不一定是我们认为的感受。所以你们刚才提的这种小事情也难过，知道吗？对他来讲就是难过啊，那对我们来讲这事情不需要什么难过啊。所以夫妻通常争执会从这里开始，知道吗？哦，一个事情太太觉得你妈怎么可以这样说，然后丈夫就说我妈又没怎样，那就吵起来了。因为你不是你太太，知道吗？感受同理是讲对方的感受，这就是他的感受，很容易懂，但不容易做到。一个怕痒的人，别人怎样烧他一下，他就怎样，他受不了，对不对？那对不怕痒的人就觉得怎样，这没怎样。所以，以哀哭喜乐的人要同乐，你也不能说这有什么好高兴。对你来讲可能没有什么好高兴，对他来讲是怎样？太值得高兴了，对不对？如果你每次考试都100分，他每次都考50，对不对？突然一间考了80，他高兴得不得了。你说哇，如果我是你考了80，我就痛哭得不得了。这就是没有同理心嘛。那么哀哭也是一样，有些时候啊，同一个情境我们也同情了，我们就容易同理。那有些情境我们 会不容易同理，因为啊，我们不是他。所以这里讲到，我们真的要扶持一个人，要扶持一个人，就要跟人能够喜乐的同乐，哀哭的怎样？同哭。 然后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同心最大的阻碍就是自高自大，就是自高自大。我们能不能同心，讲的是我们要去体会别人的心思意念，他的想法，对不对？我们也要让别人知道我们的想法。但是这当中我们最容易的问题不是在想法当中去调整，知道吗？不是说对方喜欢 A 我喜欢 B， 对不对？那我们能不能从当中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这是现在很最喜欢讲，对不对？他这里讲的不是这个，这里讲的是当你要同心的时候，你要把那个自大 自高、自以为是的先拿掉。如果不拿掉那个，那就不能谈的，谈不下去、你要能够辅救卑微的人，在你要同心里面，一方面不能自高自大自以为聪明，而一方面要辅救卑微，就你的腰要弯下来，要弯下来。那因为有一些人他很善于表达，然后他就讲很多，是不是？然后在群体当中他可能就变成意见的主导者。那有一些人他不善于表达，但他是有意见的，有想法的，然后他可能忍了很久终于爆出来，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不经意，我们就把他怎样忽略掉了，然后他就怎样很受伤，因为他会觉得别人都不在乎我，别人都不看得起我。所以我们要同心，在一个群体当中要同心，个人要自我约束，然后一方面约束自己不要自高自大自以为是，一方面我们要去看有哪些的人在我们这样的一个陈述跟表达当中会受伤，那或者我们不在意他，或者我们忽略了他。所以如果有一些比较在家里的排行，你也会发现这种事情。如果家里面呢兄弟姐妹多一点，有一些讲的意见常常被忽略，他就会怎样，他就会越讲越生气，知道吗？然后这一次讲的被忽略，下次就要用更生气的态度讲，用更坚定的态度讲，用更坚持的方式，因为他不要再被人怎样一冒头就被踩下去，知道吗？但是这样有没有 得到大家对他的认同？没有。所以我们要帮助人，要在一个群体当中就要同心的话这些都是常常要提醒的。好，再来讲一个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那么这里讲到后面要讲到不要生焉，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这里讲到是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行事为人当中，要记得我们报复不是我们的选项，知道吗？报复不是我们选项，因为报复没有怜悯的心，我们不能报复，不能报复，不要把报复拿来当选项，不行的，那是上帝的事，审判的主权在神，所以神把那个主权给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忘掉审判的主权在神的话就我们就不可能公正。所以不要以恶报恶，所以这个要当心要当心，因为以恶报恶的话我们就跟那个恶人没有两样。那么再来，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因为众人以为美的事是会让你有名的事，有名声的事等等，要当心，因为我们人太容易骄傲，太容易骄傲，所以我们本来是做一个好事，做一个美事，但是呢当我们做的骄傲了，那就 反而不好了，反而不好。所以这边讲的两个，但是是放在一起给我们思想的。那么你做好，你恶的不要做恶，即便我们觉得用恶来对付恶也不要。我们做好也要留心，因为我们很可能啊就高傲起来的。还有呢，和睦是要尽力去维持的，尽力去维持。保罗讲，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所以你要总要找尽各样的方法、方式、做法跟人和睦。那么总希望和睦，为什么？因为不和睦就会有恨，知道吗？恨会伤害心，知道吗？对人没有生命的益处，所以总是要和睦。那么不要报复，要记得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把主权交给神，知道吗？然后你也不要心里讲，好，我不跟你辩了，我不跟你争了，主啊，深渊在你，你去报应他，这个还是报复的心，知道吗？好，还是存一个什么报复的心。其实不是，我们是交托的心。这里是讲交托，不是啊，对我们来说，我们是交托给神，交托给神，而不是用这个来让自己说，你不要生，我不要生气了，我不要报复了，反正上帝都会做。那我们还是存一个什么？存一个报复的心，这样不是，我们要自由。如果你存一个报复的心，看到这个恶人没有遭报，你就怎样？你会跌倒，知道吗？诗篇讲的，是不是？如果你存那个心说上帝会保护他，就发现他怎样越来越好，那你就怎样，你会觉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不要 你这重点是我们要交托给神。所以20节，这是箴言25章21节到22节讲的话，你的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你这样行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那这个是不容易懂的一句话。那我看到比较好的解释是用当时的时代做一个表达，当时的时代做表达，就是以前的人呢晚上要拿火把才可以怎样，才可以照明前面的路，对不对？所以这里是讲什么？你的仇敌事实上就是活在黑暗中的人。所以如果你再去咒诅他，你再去报复他，他还是在什么黑暗中。所以你应该怎样？所以我们应该我们不是故意讨好他，而是他饿了给他吃，渴了怎样给他喝，我们还是善待他。当我们善待他的时候，我们就等于是把那个火把怎样给了他，让他指明他路上的那个炭火增加起来，所以他就怎样照明他前面的路，他就知道怎样走在一个对的路上，一个光明的路上。所以总结就是不要以恶报恶，然后要为恶，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怎样胜恶。所以17到21节讲的就是我们不要自己做审判的主，我们碰到事情要交托。那交托主呢，要记得上帝给我们一个路走，一个路走，一方面是和好的路，一方面是使人蒙光照的路，尽力与人和睦，这是和好的路，我们要尽力去做。一个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指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伤害我们的人，所以让他们能够因为我们把对的路指在他们身上。所以要真的让一个人回到正道上他如果真做错了，要让他回到正路上，他必须要对他所做的羞愧 要所做的羞愧，他没有羞愧的心是没有用的。他如果只有觉得说我做错了，但他没有羞愧，没有羞愧就不能悔改。所以有一些人是讲，好，那我这次我做错了，我对不起，我下次做好，那没什么用，因为那个是知识上的，知识上判断对或者错，那下次碰到事情的时候他就在想怎么样做他要的，对不对？还是没有达到，没有达到一个啊，让他能够走对路的情境。所以我们要让一个人真的羞愧了，他才会从那个恶怎样出来，出来。所以这个叫以善怎样胜恶，以善胜恶。所以为什么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就是指明他一个当行的路。什么时候有当行的路？他的心要羞愧，要记得啊，施洗约翰来的时候是什么？修平主的道，对不对？把路修平，知道吗？他才会走正路。那修平一定是悔改，所以一个人要愿意悔改，他一定要自觉羞愧。那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叫人自觉羞愧。所以第九到二十一节呢，这就是讲到一个基督徒啊，当我们成为一个有主的生命的时候，他给我们很多在与人相处上的啊一些告诉我们的哦。那要这当中呢啊，都是一个对照，爱人、人跟事，我们要分爱弟兄。那么你亲热也要记得把尊荣给人，然后殷勤不要懒惰，要抓住机会，那么愿意热心的服侍主。那么呢，我们会活在不同的遭遇、不同的情境，但是不同的情境里面，我们要喜乐、忍耐或祷告，这些都是我们在当中啊要专一的。然后我们帮助人，那我们也要在当中啊就诚实、忠实的啊用心的去做就好啊。然后我们要对人有怜悯，逼迫的、凌辱我们的，为他祷告、为他祝福啊。然后对人要有一个同理的心，那么要记得同心的男主是我们。我们有没有啊？不要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啊、自以为聪明，然后要去注意那些啊那些被忽略的人。然后再来，我们总是追求和睦啊，总是追求每一个人都蒙上帝的怜悯。所以啊，留心做美善的事，留心与人和睦啊，那么交托给神，不要自己伸冤啊。然后啊，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机会了，我们就以善，就行善，行善。好，
一个我
们
问一下，就是刚刚有说那个伸冤在我地方，可是我觉得是不是我们有一些话其实是可以跟主说的？就像大卫他其实在诗篇里面他其实也会说耶和华你怎么就是让那些欺压我的人，就是他心里其实也是有这样的意念，就是你为什么不伸手去攻击他们，然后不就是不作为，或者是他也好像他的心思里面也会有那种好像类似报复的心，就是对对啊，我觉得
我们祷告是这样，跟神跟人不讲话不一样，跟上帝我们只能真心讲，真心讲，知道吧？真心讲。比如说大卫说，大卫讲圣经有一些咒诅诗，对不对？那是真心讲，你就是很气就是很气啊，你受不了就是受不了，因为祷告是把心打开来给神看，其实祷告不是你不打开神就看不到，其实神都看得到，是我们自己怎样不一定看得到，知道吗？你想你祷告你的心上帝看不到吗？耶稣讲你的父在暗中怎样查看， 他知道我们的心如何，对不对？那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心如何，而不是上帝不知道。所以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把我的心打开告诉神，其实是打开我的心告诉神，告诉自己。你就很气他，你就开始跟上帝讲，我实在很气他，我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啊，怎样怎样怎样，你就讲嘛，对不对？这就我的心嘛。然后求主怜悯我，光照我。所以我们不是不说，但不停在那里。
是我有那个经验，就是说当你真的被冤枉或被误会的时候，要用这句经文撑过去是需要很大信心的，因为我必须相信神真的是公义，他真的会伸冤，我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就是我有报复的心，我也想交托的心，因为如果说我报，因为我相信大卫在做这样子的诗篇的祷告的时候，他也是知道，因为神是公义的，他的审判早晚会，如果这公义的事情，他早晚会去审判，只是说他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他发出一些像神的那个，就是等得很苦啊，就为什么他们都还没有被审判到这样。所以就是刚李哥讲嘛，就这句话就是不能有报复的心，要交托的心。那只是说，在那个交托是真的需要很大的信心的，要大过那个报复的。然后那个报复的心真的就会渐渐的就会不见了。反正就是给神做主，也不是我报复，也不是我报复。对，所以刚刚李哥在讲，我就在想说，报复的心是当场一定会有，然后会想到这句经文，但是这句经文成为自己的祷告之后，成为自己的交托之后，真的就，那我是觉得大卫他那个是觉得，因为神的本质是公义嘛，那早晚会出现，只是他的程度怎么会出现，因为他很苦，我觉得分享一下。
好，所以保罗引用的经文是《生命记》。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是生命记32章35节。这一节摩西在讲什么？讲人得罪神，知道吗？讲人得罪神。保罗引用的是生命记，生命记摩西不是跟他们吩咐了吗？你们这样做就蒙福，这样做就有祸，对不对？然后我苦口婆心一直劝你们，对不对？那最后他讲这一句，就你们要记得，人犯的罪只得罪神，知道吗？大卫说的，我犯罪唯独得罪你。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一个人真的因为做了恶事，他得罪的是谁？神。虽然坐在我们身上，可是得罪了什么？神。所以为什么有人说啊，为什么主要报应？因为所有的罪真正得罪的是神，得罪的是神。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对不对？所以有人欺压我们，他得罪什么？神。所以追根究底都得罪神，人做的一切恶事最后都得罪到神的身上，得罪神。所以我们要这一节经文保罗拿来用，就是要让啊，我们信徒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啊，真正审判的主权在神。还有一个我刚才没有提，真正得罪的是神，人要记得这件事。人不要以为说啊，这个事情我做了我自己承担，你不是得罪那个人，知道吗？我伤害他，我来对他怎样好就好，其实不是这样。你得罪了什么？神。因为万有都是谁的？神的，对不对？我不能把你的脚踩伤了，然后说你干嘛要生气，我把你脚医好就好。因为脚是你的啊，痛也是你在痛啊，是不是？所以不能切割，不能切割。所以人犯罪是这样， 我们最后得罪的是神，人行恶得罪的是神。
不是，那可是就是说，假设我们这样骂人犯罪，有今天人得罪我，然后我就说好，你得罪我没有关系，我不要跟你计较，然后我也反正我就这样，反正我心里就念说没关系，得罪我无所谓，反正你得罪的是上帝，你自己会。就变成一个诅咒，是不是？
不能咒诅了，
是不是变成在诅咒他？那是变得我们又好像那个球丢出去，然后又说：“哎，我在诅咒他。”因为神说我们又不能诅咒别人，这样会是不是变成一个？
所以其实我们只能交托跟，所以我刚才讲怜悯人，交托神。那不然，只要我们这个人挤一出来，我们就开始又不对劲。挤一出来就不对劲，知道吗？挤一出来就不对劲，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社会上很多事情是这样，啊，标榜是正义，对不对？可是行出来难说，难说，因为人没有那个尺度拿捏到好，人实在很没有那个尺度拿捏到好。好，那我们来读十三章。好，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握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有行善就可以得到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做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
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事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若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淫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
之意。我们来看这一段。这一段一开始第一节到第七节是讲到我们在社会上，在社会，那社会本身就有社会的制度，有社会的制度。那社会呢，它是一个组织，一个架构，无论是古代的以国王皇帝为主，或现代的人他是一个有政府的，所以他总有掌权的、哦、那么圣经的告诉我们，掌权，我们面对掌权的是什么？我们要先有一个顺服的心就是不要抗拒他。我们先对掌权者有一个顺服的心，我们顺服他是因为一切的权柄出于神，一切的权柄出于神，就上帝给的，现在是在古代是一个集权的制度，对不对？或者一个皇帝的制度，是不是？或者后来给了一个民主的政治或者给了现在 很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等等，它就是一个制度。哦，那么这些制度的权柄呢？啊，其实权力都是权，都是从上帝给的，上帝给的。但是上帝给这个权，不等于人会行上帝要的，知道吗？这是两回事，知道吗？哦，有些人说，哎，上帝给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上帝给这个权柄，但不等于人怎样，会照上帝的法则做。哦，比如说以色列人啊，求王，上帝就给他扫罗王，对不对？那不等于扫罗王会照上帝的意思做，这样知道吧？哦，那扫罗王有没有权柄？有。所以同样的，这个国家制度，这个政府的权柄，那么对基督徒来说，我们顺服他，不抗拒他，是因为第一个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也认定这个权柄是神给的，所以神什么时候给他，神什么时候取走改变，这谁会做？神会负责，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怎样？所以第一个我们就是不抗拒，顺服，哦，顺服，因为他们有权柄，他们有权柄。哦，然后呢，他要我们只要行善不要行恶，我们要行善不要行恶。哦，那么呢，他神用他，他是上帝的仆人，所以呢他是上帝的仆人，对我们就有益处。哦，然后他有刑法的能，刑法的权柄，所以他不是空空的配件。哦，那他如果赏善罚恶，那当然就很好，对不对？如果他作威作福就怎样，就很不好。但我们基督徒不为他的行为负责，我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知道吗？我们不为，不会掌权者负责任，因为他要向神怎样负责任。哦，因为是出于神，所以我们不为掌权者负责。哦，不为掌权者负责。哦，因为啊，那是神定的，知道吗？哦，那么我们要呢，就是顺服，不但是因为他有刑罚的权柄，更重要是良心。所以这里在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为良心的缘故。哦，所以呢，我们就顺服他，不抗拒他。哦，那要记得哦，我们做这些，哦，这些啊，我不说他们做的都对，知道吧？哦，也不是讲那个制度是对或错，都不是讲这些。哦，是讲上帝容许这些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在当中呢，啊，我们纳粮、缴税、服差役，对不对？啊，在古代，好，第七节就是一个重要的结论，把人当得的给他，你该纳粮就纳粮，该上税就缴税，哦，他有那个权位，我们就惧怕他，我们就恭敬他，哦，因为这是啊，上帝给他的那一个位置。好，所以一到七节告诉我们，那有些人就会开始讲，能不能革命？好，能不能反抗？能不能有新的政权？啊，能不能怎样？对不对？啊，圣经在这里，他没有说不行，也没有说可以。但他的告诉我们，你要信得过神，信得过神。那一个政权上帝觉得不好了，那这些执政掌权者都要跟上帝负责，那人也要为自己所行的负责，所以神就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从罗马帝国之后，对不对？然后就开始整个欧洲的情境。那我们这边也是一样，一个朝代换一个朝代，一个政府啊，一个政府啊，几年以后大家觉得不喜欢，把它换掉了，对不对？那现在又换了，那四年以后呢？不知道。那这些都不是我们要去那个过度的忧虑，知道？不是我们过度的忧虑。 那我们要，我们真的要挂心的是我们的权，我们的权利到哪里，我们的义务到哪里，我们的责任就到哪里。我再讲，我们的权利、义务、责任到哪里，我们就做到哪里。那现在的制度让我们投票的时候，一人只有几票，一票，那你就是一票，知道吗？你就不能说不行，我要想尽办法变十票，那也不行。那你说啊，这一票我不太在意它，就每个人为自己负责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啊基本的认定是，这一切都出于神，一切出于神，所以我们为我们所得的权利义务负责任。
那像那个国父革命的时候，那因为圣经上说这里是就掌权的顺服嘛，可是当然是在那个时代，那个清朝就很腐败，所以国父革命。但是这些讲顺服的时候，那牧师刚刚讲说我们的良心生，然后权利义务责任，所以在我们来讲，就是在那群革命先烈来讲，对他们来讲，他们是他们的权利义务的归属是在那个时候，那他们革命这件事情也是神所允许的那个政权嘛，可是这跟顺服好像又
不一样，
又不太一样。
对，所以这里就是有一个啊，圣经也有这几次普遍性的原则啊。所以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啊，这个使徒们被捉拿，然后官府逼迫他们不可以传耶稣，对不对？然后他们讲了一句重要的话：顺服神，听从神，不听从的。为什么？如果说这个政权是实在很腐败，好，那你不能听他的，因为。你为了良心的缘故，为了神的缘故，你不能再听。如果说我们活在一个政权，说你不可以传福音，那你说我顺服这个政权，我就不传福音也不行，因为那跟主的使命是什么抵触的，对不对？如果我们活在一个政权，要我们改变信仰也不行，因为也跟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抵触的。所以这边要讲一个就是啊。所有的神给的权柄有他的权限，有他的范围，这我们要知道。权柄，人从神所得的权柄，啊，权柄是有限度的。权柄，我们所得的，人得到的权柄都是有限的，有限的。那人对所得的权柄要负责任。所以他超过了那个范围，我们不听了。所以如果一个政府很腐败，已经超过了他赏善罚恶，看到没有？他原来应当到行作恶的惧怕，对不对？行善的得称赞，是不是？当他离开这个范畴的时候，他就已经滥用了他的权柄，那就不是我们基督徒继续跟下去的，不是哦。所以在希特勒当年的时候，啊，基督徒有一些基督徒就提出这些观点，就你明知道这个政府不对的时候，你不能再跟，啊，你不能说我应该要顺服，我就继续跟下去，不行，不行，因为这个政府应用他的权力已经离开了，已经偏离了，偏离。那我们比较大的难处是偏离多少才算数？对不对？偏离多少岁？所以呢，像罗马帝国 一开始对基督徒的逼迫，那么使徒们一直容忍，对不对？因为保罗也是最后被杀嘛，所以他们会一直容忍，一直交托神，那么啊，一直在当中暗中的抵抗。那什么时候神把他转过来，这是上帝的事，知道吗？所以这些就是因为所有的这些掌权的，他都有范畴，都有一个范围，不能超过。比如说，父母亲对儿女也有权柄，对不对？是不是？那你的权柄有多大？你不能说 我是你的父母，所以呢，所有的事情都我决定，啊，不是这样子，啊，因为你也是有一个范围的，啊，也是有一个范围，超过了某个程度，主说你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他已经把范围怎样界定，界定，你不在主里，我们就要考虑了，是不是？你不知道主的教训来吩咐我，我就要考虑，所以。这些都有范围，那重点就第七节，人当得的给他，所以就有一个很要紧的法则在这，你当得要给他。比如说今天啊，选上的总统不是你投票的那一位，对不对？那你见到他你要怎样？你要尊重他，哦，尊重他，因为人当得的要怎样给他，你不要说，哦，因为我就是不喜欢你当选，所以你来了我就怎样啊，对你有很不好的态度，我们不做这个事，因为人当得的要给他。你可以恭敬对待他，是因为他占了那个位置，啊，占了那个位置。同样的，你的老板，啊，老板如果品性各方面都很不好，你说，啊，那我就每次就是白眼瞪你，那你也不能这样，那你可能就没路了，没饭吃，饭碗就破了。但是你给他的恭敬是因为他的那个位置，知道吧？可是因为他的那个位置，不是因为他的人品，因为他是权柄的位置，权柄的位置，所以当得的就给他。所以主耶稣当年呢，啊，来收税的时候，耶稣不是讲吗？凯撒的归什么？凯撒，神的物归什么？神的。那当人当得，你就给他，当得的就给他。那我们基督徒就是做到这个，但是记得，他们都是有限度的。原则上，我们顺服，我们不抗拒。那他只要赏善罚恶，那我们。把他当得的都给他，但是呢，当他超过了这个界限了，我们就要当心了，哦，就要当心了，因为再下去，啊，说不定我们就要起来反抗。那起来反抗，在圣经里面，啊，到新约书信结束的时候，上帝还没有让他们反抗，还没有。所以当年马丁路德要起来反抗也是不容易啊，因为他还是要面临一个抉择，到底现在是不是一个起来的时候。好，八到十节这几节是一个保罗把前面的啊，从圣徒的啊，整个基督徒应该怎样在人与人相处当中，在社会当中讲完了以后，他就讲到那个啊，爱人如己这个要紧的律法，哦，这是一个至尊的律法，这个至尊的律法是雅各讲的，对不对？哦，那这个部分呢，他讲我们基督徒是啊，用爱人如己来完全律法，完全的律法。所以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者其他的诫命，比如说不可做假见证，要孝敬父母等等，人际关系的所有的诫命，最后终归到一条上面，就是什么？爱人如己。如果一个人可以爱人如己的话，那你就完全的什么？律法，律法。所以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那刚才我们读主耶稣讲的那一段话，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就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好，那么在这边呢，我们先讲经文里面的，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你怎么样可以啊？可以呢啊，真的爱人如己，哦，那么呢就是不亏欠，在爱里面呢要常以为亏欠， 其他的是所有所行的都不要亏欠的，不要亏欠的。所以一个是外，一个是内，你所行出来的都不要亏欠的。那么呢，但是在你的内心不能说我不亏欠人我就怎样，不亏欠人我就有爱，不是。一个真正爱人的人要常常以为什么亏欠，常常有亏欠。保罗用这个方式啊，来让我们知道啊，让我们知道啊，要做到那个爱人如己的爱啊，是一种心态，知道吗？心态啊，总觉得我爱的不够的那一种心态，爱的不够的那一个心态啊。所以爱人如己呢啊，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啊。一般我们对人的爱啊受不了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我已经很爱你了，所以我们在表达啊，对一个人啊，我们虽然很爱他，但是还是达不到我们的期待，我们就会这样，我们就会这样。那我们面对啊，有些父母有两三个孩子，孩子在争宠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受不了，因为孩子一争宠就会觉得父母偏心，对不对？然后父母就觉得很为难，因为我明明没有偏心呢、啊。但是孩子会觉得偏心，所以蛮艰难的。有些父母说我怎么样能做到不偏心，基本上很难很难。因为有没有被爱是对方的感觉，对不对？有没有感受到你的爱是对方的感觉，所以对我们做父母的人会觉得说我都已经很公平了，对不对？可是他感受不一样，他就觉得怎样，他又不觉得，不一定觉得公平。好，那我们觉得公平常常很多是在道理上，但他不一定认同我们的道理。所以保罗用这个部分来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明白爱人如己的话，就要记得啊，我们总要有一个说我们啊，总是有亏欠的心，总是有亏欠的心。那不是叫我们一直活在亏欠底下，只是一种激励我们去爱人的心。那么爱完全的律法，爱完全的律法。所以这里讲到的，保罗在这边没有表达，但是呢，我刚才一开始有讲的，这就是出于信心，知道吧？因为前面我们讲到你要交托给主也是信心，对不对？你要顺服掌权者还是信心，同样你要爱人还是什么，还是信心，还是信心。那么我们只有在信心啊里面才会生发出一个啊彼此相爱，爱人如己的那一种爱。因为我们能做的有限，我们做得到的也有限，所以我们要在信心里。然后这边没有写，但是我啊跟你们提的，就是啊这个真正的律法是基督来成全的，知道吗？不是我们做到，是成全，是主说我来的，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所以我跟你们交通过这个观念。在信心里面，在基督的里面啊，就是在信心里面，律法就会是应许，知道吧？律法会变成应许啊，因为我们相信主给我们的话，就是他给我们的什么应许。好，那刚才我用路加福音也告诉你们这个观念。上帝说你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你就去祷告，知道吧？那你去祷告的时候，等于你拿一个容器要装上帝的什么祝福，有没有？你拿一个量器量给人，就要怎样从上倾倒给你啊，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应许。 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律法的观念上不是以色列人的观念，以色列人呢 是想行律法来满足上帝的要求，这个就是律法的义，这是做不到的。我们基督徒是信心的义，信心的义是什么？我们照着神的话就去做，然后呢我们领受恩典，因为他已经做成，所以我们相信神做成，所以我们去做，我们相信基督做成的恩典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去做。所以我们不是先得恩典去做，知道吗？我们是先做，我们就得什么？我们就经历它，这才叫信，知道吗？了解吗？如果你先有恩典就不需要信了，知道吗？因为你还不知道 后面结果是什么，才需要什么信，对不对？这样可以理解，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样做会怎样才需要信，是不是？如果上帝说你去帮助这个人，你说上帝啊我没钱了，上帝说好，我现在就给你100万，那你当然去做啊，这不需要信啊，因为你已经怎样，你已经有了，就是因为我没有，但我相信神会给，这就是信。信，所以我们在讲前面的那个基督的律法是刻在什么心板上的律法，我上次跟你们讲基督的律法是刻在心板上，是已经成全的律法放在我们的里面，那是应许。所以我们是因着信去做基督吩咐我们做的事，那不要忘了哦，不要记得你去做就等于你拿一个器皿去装什么恩典，装做成的恩典。所以我刚才跟你讲，你饶恕你就去饶恕，那上帝就把恩典怎样给你，不是因为你先得到要去饶恕这个人的恩典，知道吗？不是，是我先得被饶恕的恩典，所以我去做了，上帝就会把饶恕的恩典继续给你。好，这个叫做爱就完全的什么律法，律法被完全了、哦，律法被完全，所以要强调的是，这里是被完全了，没有亏欠了。所以律法既然被完全了，就没有定罪。就律法被完全了，我们就自由了，知道吗？好，所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孩子呢，啊，就是好玩，那么父母就劝诫他说：“你要好好念书。”你要用功，这是一个律法，对不对？如果你一直念他，他就在这里，我当然知道要好好用功才可以有好成绩啊，这是律法。直到有一天深入他的心了，他就觉得我就应该这样念书啊。所以呢，前面那个一直被逼着走，他觉得很大的压力，知道吗？那做不到一直被定罪，后面是他觉得他应该主动的去做的，他就应该这样去做，他没有压力，然后他也觉得可以心安理得，因为他就是这样一直去活他，所以这叫应许，应许。好，所以我们啊，基督徒为什么要彼此相爱，跟我们前面讲的怜悯的心一样，因为我们既然蒙了大怜悯，我们就要怜悯；既然我们蒙了神的大爱，我们就要怎样爱的。所以 这就是基督说的，我把律法完全了，然后放在我们心上。所以我们基督徒以后读圣经，记得主的话，记得都是应许，在信心里面就是应许。所以他讲你顺服掌权者，你就说好，我就顺服。那界限到哪里，后来以后要怎样就交通。好，有没有问题？ 我们在讲一个信心，是生发这种爱心的信心。
对，就是我们其实去爱人的时候是凭信心。
我们做基督徒，做活在世上，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是因信而行。我们是因信而行，知道吧？义人必因信而什么？生。我们信什么？信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然后我们去做。我们是本。
这个信心会让我。
我们生发爱心。当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就会生发那个爱心，生发那个爱心。啊，那这个爱心最重要的，不要忘掉是怜悯。好，记得啊，以后我们讲启示录，我会跟你们讲，以弗所教会失去起初的爱心，就是怜悯，就是他当年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是起初嘛，对不对？是蒙了神的什么大怜悯，所以我们应该怎样怜悯的。好，但是我们基督徒当久的。多知道很多真理，也持守很多真理，很容易失去的就是怜悯的心。所以我们要常常去 体会我们有没有失去怜悯的心，怜悯人的心。好，可以哈，那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借着罗马书经上的话，你再度的提醒我们，我们是一群蒙爱的儿女。我们既然是蒙爱的儿女，我们就要将你的生命给活出来。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不是我们有本事活，乃是你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之所以可以这样活，因为是你为我们舍命，你爱了我们，是因为我们知道你爱了我们，所以我们这样活。主，我们感谢你，因为这都是你的爱，都是出于你自己的恩典，都是出于你自己恩典的赏赐。我们感谢主，我们也实在不能，但圣灵光照我们，开启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不断去经历你所成就的那恩典的实在。我们感谢你的恩，继续引导看顾，使我们在你自己的大爱，你的大怜悯当中，继续活出你的爱，继续在你的爱中活，也继续的在当中使人知道你的救恩。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在所行的事上交托与仰望你，眷顾众弟兄姐妹，特别在现今有这样的一个压力的疫情的存在的时候，保守我们出入的平安，也保守我们所挂念的家人，也保守那些受害的，都求主怜悯这地的百姓。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